俗话说呀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多聪明的人也有算计失误的时候。诸葛亮号称活神仙，那多能算计，还失过街亭。姜子牙能算计，也是九死一生，七灾八难。就拿咱们这套书的明珠来说，明珠是机关算尽，那多聪明多狡猾呀，到头来害人害己，弄得相当被动。这明珠没办法，先把这地雷魏老六先打发走了，留下就是隐患，一切安排妥当。魏六起身告辞。哎呀，等把他打发走了之后，过了那么一个时候，明珠一算计，不行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别看此时此刻魏六满口应承，一旦真要有个一旦，就背不住有变化呀。来人，哟，把罗登云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罗登云就是他府里的教师头，从外边进来了。中堂，登云呐，坐下坐下坐下。是，罗登云不敢坐呀，那屁股稍微沾着椅子边，半坐半不坐，眼睛盯着中堂。明珠看看他，登云呐，到我府里几年了？快六年了。本相对你如何呀？哎呀，中堂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无以为报。既然是这样，我想叫你替我办件事。您说什么事吧？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哎，没那么严重。这个魏六是你介绍来的吧？
啊，是啊，那是我师弟。
嗯。魏六对我是一片忠心，但是现在事情把我逼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对任何人都怀疑啊。我怕魏六一旦活在世上，走漏了消息。这些事没有瞒着你的，我就是为了赌口气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乃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我对魏六不太放心。我想你给我帮帮忙。你带着两个帮手马九侯七跟着魏六赶奔华棱寺，把他诛之，然后一火焚化，不知留下任何痕迹，你懂吗？非是本中堂夜狠心毒，不讲情面，实在是事情头逼得我迫不得已呀。邓云呢、啊，事成之后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你看怎么样啊？中堂放心，我一定完成此事，不留任何痕迹。你们俩是师兄弟，你能忍心下手吗？我效忠中堂，其他的人不足挂齿。好，好啊，你这朋友我算交定了。邓云呐、啊，马上通知马九侯七迅速启程，旁的我不说了，一路之上多加谨慎。中堂您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就此告辞。哎，当当，哎，魏老六身上还有一张银票，数目相当可观，那都归你了，这拿去吧，
啊，
暂时先花着，日后必有重赏，多谢中堂，我走了。罗登云也起身了。说到这儿，您还记起那些特务机关吗？像国民党的特务机关，军统、中统，什么毛人凤、戴笠，就惯用这种手法，先派出一个人去，让这人给他们服务，然后把这人给杀了，杀人灭口。 再派个人去，再把这个人给杀了。估计他不放心，怕把他的事儿给他漏了。手段是极其卑鄙残忍，这明珠啊就成了特务机关长了，也使用这种手段。咱们单说魏六，奉命行事，把东西收拾好了，背好了刀，带好应用之物，离开明珠的府，偷偷的出了城，是赶奔华棱寺。这小子叫神行无影赛毛遂，身法格外的快。就拿出城来说，走不了城门，利用爬城索从城上细下去的，越过护城河，消失在夜幕之中，回头张望，无人跟踪。磕膝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，路虎鹤行，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的得意，行啊，我总算熬出头来了。嗯，中堂交代的清楚，今后我还了俗，我是三边副将，我也官一下子，比这当什么教师啊、看家护院那不出息的多了吗？总算盼到今天了，虽然担点风险也值个。哎，可叹黄天霸呀，黄天霸死得够冤的，但是时也运也命也，君子不跟命争，愿你倒霉呀。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，有倒霉的就有降服的，有降服的就有倒霉的，这是相辅相成啊。我就是那享福的。他是越想越得意，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的一举一动全被人看在眼里头。他身法再快，逃不过人家的眼睛。有人在后边跟踪，他是一无所知。谁跟着他？咱们一会儿再说。就说这魏六，一口气离开北京，到第二天中午左右来到华棱寺。他一看是这儿，哎呦，这庙挺安静啊，大道上连个行人都没有。明中堂让我在这落脚，好嘞，过去敲打庙门，出来个小和尚看了看，他不认识。施主，你有事啊？我求见燕国长老，我是从北京来的。哦，稍后。时间不大，燕国长老从里边出来了。其实他年纪也不太大，四十七八岁，身形高大，长得挺胖，慈眉善目，倒像个出家的人。他来到外边看看魏六，不认识。施主，您从北京来？明中堂答复我来的，我捎了一封信。哦，哎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魏老六回头看看，无人。有人把庙门关上，来到禅堂。大和尚应我把信展开一看，哦，明白怎么回事了，自家人。那位说，这个燕国跟明珠什么关系？原来明珠财大气粗啊，结交甚广，僧道儒都有他的朋友，官场之中弟子徒孙门下星罗棋布。这出家和尚燕果是他的屁僧，那阵人都迷信，应当出家当喇嘛，但是明珠日理万机，能去当喇嘛吗？但是在佛前许了愿了，又不能欺骗菩萨，怎么办呢？得找个替僧，这燕果就是替代他出家。有这层关系，两个人往来甚是密切。换句话说，这燕果披着和尚的外衣，也是出家人的败类，也是明珠的走狗，明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。不见能把人打发到这儿来吗？和尚看完信之后，知道是自家人了，跟魏六说， 魏施主安心宽坐，
到这儿您就到了家了，跟中堂府没什么区别。我这十分闭塞，想找到这儿来相当不容易。另外我小庙不算小，要藏几个人那不成问题。你在这儿好吃好喝，中堂交代给你落法为僧，我看还不必着急，你歇两天，哎，咱挑个好日子，在佛前我给你剃度。当然了，你是假和尚，迟早有一天你还得还俗，是不是呢？这也是演戏。正是正是，一切全都拜托师傅了。没说的没说的，路上辛苦，到后边歇着吧。哎，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。这魏六是倒头便睡，太乏了，这些日子也太紧张了，今天放松了。这一觉睡的第二天掌灯，他才起来，倍儿精神，洗把子脸，在院里透透空气。这跟北京没法比，这是地大人稀呀，空气新鲜。嗯，换一个环境，心里头也舒畅。哎呀，魏六心里说话，连日来在中堂府里是披心吊胆，在那顶棚的夹层里头趴着，什么滋味？那活棺材一样。你看这有多好，这是打破玉龙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啊！哈哈，等吃晚饭的时候，和尚给准备了八个菜，虽然是素斋素饭，都拿香油给做的，大碟那么香，因此魏六吃的十分爽口。正吃到半截上，有人叫门。嗯，魏六赶紧把筷子放下，这没外人，从这叫门声就是自家人，你没听见吗？三长一短，这是咱自家人。来呀，开门去。哎呀，这魏六就吃不下去了，手扶着刀把，严阵以待，以防万一。结果没想到外边进来仨人，为首的是罗登云，后边跟着马九、侯七呀。魏六赶紧站起来了，我说你们怎么来了？没想到吧。哎呀，师兄弟啊，我们奉中堂所差，暗中保护你出的北京啊，保护我啊！中堂不放心，怕顺天府的人跟咱们为仇作对，你一个人人难世故，因此派我们师徒三人暗中跟随于你。你前脚到了，我们这不也到了吗？哎呀，难得中堂想的周到。英国和尚就说：“正好刚摆上饭菜，咱们一同用吧。”大家团团围坐。罗登云说：“我这人可有毛病啊，爱喝酒，走是走，酒瓶不离手。临行之时，中堂赏给我一瓶御酒，皇上喝的，今儿个咱们每个人都尝尝，尝尝鲜。”我说：“魏老弟，来来来，你先喝头一杯。”说着话把杯擦干净了，倒了一杯。哎呦，这魏六一看浓浓挂板啊，这个粘稠劲儿，这颜色发淡黄色，提鼻的一闻酒香扑鼻，他也贪杯。好酒好酒，既然好酒，师弟你先喝了吧。魏六高高兴兴把酒杯举起来，这是怎么这么诱人呢？咕咚就喝了一口，他打算一扬脖把这一杯都喝了，但是喝了这么一口，他突然发现罗登云的眼神与往日不同，瞳孔之中带着杀气。他再往两旁一看，马九也好，猴七也好，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儿盯他喝酒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多了，在一起饮酒的时候数不胜数，从来没见过这种眼光。现在这魏六啊，受了惊了， 警惕性相当高。喝了这么一口之后，看看他们的眼神，觉得不对劲，脑袋刷一转个，心想明珠打发我走了，该说的话都说完了，暗地之中有必要派仨人给我保镖吗？完全没有必要。莫非哟，哎呀，这酒里的肯定有毛病。他想到这不喝了，用眼睛盯着酒杯，他突然发现这杯底直转圈，就那酒啊打旋，唰，你不注意根本你发现不了。这杯六是干嘛的？久闯江湖，身经百战，他也惯用这种手段净嫖这旁人了，他能是外行吗？他一瞅就知道酒里边肯定有药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怎么喝了一口呢？幸亏这杯没喝，这一杯要喝下去我焉有命在。但是又觉着喝下这一口也心口热乎乎，往常喝酒也有这种感觉，不像是有毒，难道我多虑了，我疑神疑鬼了？想到这儿，这酒没法喝了。他把剩下的酒往桌上一放，罗登云说：“喝呀，这一瓶呢，我管你的够。”哎，我罗师傅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说，我说明中堂有必要叫你们给我保镖吗？我怎么感觉着这里边好像还有事儿啊？咱们都是亲师兄弟，没有背人的话，能不能公开的跟我说说，到底你们为什么来？好，魏六啊，既然你把话问到这儿了，我就直言相告，中堂大人对你不放心，怕你有个万一。如果有了万一，再出现万一怎么办呢？罗登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中堂大人还怀疑我把他出卖了不成？那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哦。我说魏六啊，事到了现在了，你呀最好做出牺牲。我说话什么意思你明白不？以死了之。你现在要一死了，大家都放下心了，中堂也放了心了，我们仨人来不为旁的，就是给你送终而来，听明白没？罗登云说到这突然变了脸，苍当啷啷把刀就拽出来了，与此同时马九侯七两把利刃在左右就把这魏六给夹住了，三把刀明晃晃把他给圈住。和尚英国傻眼了，阿弥陀佛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是什么？他不敢动问呢。单说这魏六，全明白了，心里一翻个，明珠啊，你他妈真不够人呐！你够阴险的你，你还想杀我灭口？哎呀呀，我真没有想到。他一看情急之下没办法了，把腿一抬，哗啦，把眼前这桌子给周翻了，盘子碗哪儿都是了。利用这机会，身子往后一甩，使了个后滚翻，呱一个跟头就到了后窗户这里，咣一脑袋把后窗户撞开，就跳院去了，神形无影，真有两下。罗登云一看，呀！别叫他跑了，跑了可就坏了。回头他告诉英国，抄家伙事你还愣着什么？这是中堂的意思，把他给干掉。
弥陀佛。
英国和尚一看只有遵命照办，到里屋把戒刀抄起来，四个人就追到院里，就把这魏六困在当中。要按理说呀，他们四个人取刀这么个功夫，魏六就没影了，
神情无影，一晃脑袋就没影。今儿个反常，他喝了口酒，酒里果然有毒啊。幸亏他喝的不太多，但是这阵酒劲上来了，他刚跳到后窗户外头，就觉得脑子嗡了这么一声，四肢无力，也心里直犯热，鼻子眼跟嘴像冒火相似，那种难受是难以形容啊！两条腿打掉，干着急，迈不了步。如果他把那一杯酒都喝了，顿时就死在席前了。幸亏他喝的少，到了现在，魏六干着急，磨蹭到院里，让四个人给撵上了，东西南北把他包围在当中。罗登云冷笑一声：“魏六啊，你还想反抗吗？哎，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你也跑不了了。听话，你要自行了结，我就省着用手了。估计的话，就把你乱刃分尸。”罗登云，我骂你个八辈的祖宗，明珠他不是人，他是恶魔，我就变成厉鬼，我也饶不了你们！啪啪啪啪啪啪，四比一斗在一处。还得说魏六啊，多年的功底十分扎实啊，功夫是挺高，但是有一样。你喝了药了，现在有劲使不上啊，腿也发软，眼睛也发花，胳膊也没劲儿。因此打了没有五六个回合，就觉得天旋地转，哎呀，扑通，疼了，疼了，疼！刀撒手，仰面朝天摔在地上。罗登云长出一口气，单手提刀，来到魏六近前，哈西腰看了看。魏老六，打呀！不服吗？不是，动不了了吧？哎，你说你折腾了半天有什么用啊？说着，罗登云还挺财迷，没要的木之前一伸手，在他怀里头把那张银票他翻出来了，一瞅，哟，好几万两，那是钱呢。足够我几年的受用，中堂说了，这归我了。他揣起来了，然后把刀掂量掂量。魏六啊，生有处，死有地啊，这华龙寺就是你葬身之地，明年这时候就是你的周年，我成全你闭眼吧。唰，把刀就举过头顶。哎呀，魏六一闭眼，心说我死的屈，我死的窝囊，无力反抗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从西墙上啊，啪嘎子射了一支袖箭。您说打的怎么那么准，正好击中罗登云的手腕。